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数个人感受。
穷则变，变则通，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是变则通，不变则穷。
变幻才是永恒，如果真是一成不变的，亦都未必真系香港人嘅福气。
我哋系生于极富历史性嘅时刻，等我哋喺自己嘅岗位上边继续尽忠职守。
香港家书。
过去嘅星期二，5月12日系汶川大地震一周年嘅日子。一年之后，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看看有什么方法防范同样的灾害再次降临的。其实在5月1日国内是推行了一个新修订的防震减灾法的。这个防震减灾法新修订的版本，其实是完善了防震减灾的管理体制、社会参与制度以及经费的保障的。当然也都有很多各方面的内容，但是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睇下点样系可以防御一啲天灾对人所造成嘅影响同埋损失嘅。咁但系有一条咁样嘅法律之后，点样系可以令到佢系可以起到最大嘅作用呢？今朝早嘅香港家书，我哋系请嚟唐山大地震嘅作者、港大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钱刚，讲讲咧汶川地震一周年之后，究竟我哋有冇吸取到教训嘅？
亲爱的各位朋友，日子过得很快，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到现在一年过去了，在四川、在香港都有隆重的纪念，灾区的重建正在迅速的推进，对防震减灾工作的总结和反思也在进行。去年我在香港家书节目中曾对朋友们说过，救灾工作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灾害也暴露出例如建筑质量等潜藏的问题，希望国家能更多的容纳民间舆论，接受传媒的监督和批评，对国家说真话是真正的爱国。去年这个时候，大家对抗震救灾中政府的开放态度表示了肯定和赞扬，在地震后最初的日子里面，对媒体的管制的确是放松了，许多重要的报道，例如对大量学校倒塌的揭露和调查，在最初的三个星期里面达到了高潮。但是呢，对地震新闻报道的控制很快又收紧了，从去年六月到现在，学校倒塌成了中国传媒不能涉足的禁区。国家没有看到这个问题吗？政府是不是完全的无动于衷呢？不是的。今年5月1日，新修订的国家防震减灾法正式开始施行了。修订前的防震减灾法共有48条。那么汶川地震后，新修订的防震减灾法内容翻了一番，增加到93条。如果切实实行这部新的防震减灾法，对于加强对地震的防御，减轻人民的伤亡和财产损失，必有重大的意义。这部法律将汶川大地震中一些用鲜血换来的经验教训总结成了条文，比如说要重视学校和公共建筑的质量，国家要引导社会和个人参加对地震的群策群防等等。但是我们的防灾体制到底有哪些致命的漏洞呢？从政府公共治理的角度看，到底有哪些必须立刻着手解决的问题呢？在地震一周年之际，大陆媒体上几乎看不到相关的讨论。最近啊，我通过互联网检索了汶川地震前政府的一些防震减灾文件。你们知道，这些年呢，中国大陆实行政务公开，建设阳光政府是有进步的，所以许多的政府资料 在网络上可以查找到。我在这个里面就发现了一个重要的资料，不过当我查出它来的时候呢，感到很痛心。我发现在大地震发生的3年多前，2005年1月31日四川省人民政府曾经下达了一个文件，叫什么呢？叫关于进一步加强防震减灾工作的通知。那么在这个文件里，四川省要求加强防震减灾工作，其中特别提到要及时改造和加固各类危旧校舍，就是危险的陈旧的校舍。顺着这个线索，我继续的检索，就吃惊地看到，在2005年初，不单是四川，有许多个省市都曾经下达过这样一份呢加强防震减灾工作的文件，比如陕西，比如广西，都曾经要求检查、维修、加固学校的房屋。那么为什么在2005年会强调防震呢？原来2004年国家曾经对未来15年的地震危险做过分析，重新圈定了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2004年的9月，国务院下达了国发25号文件，部署从2005年一直到2020年的防震减灾工作。所以和地震危险区有关的省份就纷纷的响应，针对本地的情况下达防震文件。可是问题就在这里了，既然在众多的文件中都强调了学校房屋的加固，那么当政府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各个职能部门是如何响应的呢？教育部门有没有申报？财政部门是如何拨款的？还有建筑部门他们怎么参与，参与监理，参与等等。那么下级政府是否执行了这些文件呢？还有我们的媒体有没有广泛的宣传和强有力的监督？现在回头来看呢，这个国务院2004年的国发25号文件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府文件，那是一次与地震的长期预报有关的防震减灾总体发动。从时间上说，距离汶川地震已经很近很近了。那么我们在汶川地震以后应该紧紧地抓住它下达以后的执行状况，顺着这个线索一环一环检查震前的这个减灾工作。但是这个文件的原文呢，到今天也没有公开的发布过。前几天我通过 blog 发表文章，请政府解密这个文件。其实这个文件的大部分内容早就已经公开了，我猜想当时不便公开的可能只是新圈定的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那个具体资料。但是为了扩大防震减灾的公共参与，让社会采取积极的防范措施，这些资讯呢是没有理由秘而不宣的。事实上汶川地震前，在一些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地方的政府已经把所谓的机密公开向民众吹过风，比如成都、德阳、绵阳，那这些地方都是汶川地震的重灾区。就在汶川地震发生仅仅2个多月以前，四川各地还进行过一次防震减灾的知识竞赛。尤其令人痛心的是，知识竞赛中的一些题目提到了呢，要防止建筑中的豆腐渣工程。我们国家呢，不是没有好的法律和规章，欠缺的是有法必依和严格的照章办事，结果是法律和规章常常成了一纸空文。中国也不是没有勤勤恳恳为民办事的官员，但他们的努力常常被官场的陈腐旧习、大话空话所抵消，功亏一篑。汶川大地震就这样在防震减灾体系漏洞多多、人们的防备还很不足够的时候骤然降临。我要说汶川地震呢，首先是天灾不是人祸，但是天灾中间有人为的过失，巨大的自然灾害和本来可以避免的人为的疏失交织混合在一起，使老百姓的代价更为惨重。灾难是一所学校，各位朋友， 我们要以极大的耐心期待中国政府在灾难这所学校中加紧的学习补课提升。512这不是一个节日，不是自我赞美的时候，这个日子应当警钟长鸣，警示世人去改革我们的制度，因为只有良善的制度才是庇佑人们生命财产和一切权利的可靠的屏障。钱刚，2009年5月16日。
刚才的香港家书呢，是由唐山大地震的作者，现在是港大中国传媒研究计划的主任钱刚所写的。刚才都提过，其实在5月1号的时候，中国是一部新修订的法律防震减灾法是实行了的。这个新修订的防震减灾法，它的条文是由原本的48条是增加到93条的。在刚才的香港家书里面，钱刚就说，如果是可以切切实实执行这部新的防震减灾法，对于加强对地震的防御，减轻人民的伤亡和财产损失，一定是会有巨大的意义的。他说这部法律其实是将汶川大地震一些用鲜血换来的经验和教训总结了条文的。不过他最重要都是提出一点，有条文怎样落实呢？因为当他在做资料搜集的过程当中，发觉到原来在2005年的1月31日四川省的人民政府曾经是下达了一个文件，叫做关于进一步加强防震减灾工作的通知。而在这个文件里面，省政府是要求加强防震减灾的工作，其中特别是要提到及时改造和加固各级各类的危旧校舍的。而这份文件呢，不单只是四川政府是有下达，有很多个省都下达的。原因是什么呢？原来在2004年呢，国家是曾经对未来15年的地震危险是做过分析，并且重新圈定了一些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而在9月的时候呢，国务院呢就下达了一份文件，是部署2005年到2020年的防震减灾工作的。不过这份文件的原文呢，其实是没有完全公开过的。但是呢，在这份文件下达之后呢，各个和地震危险相关的省份呢，就纷纷是针对本地的情况下达防震的文件了。不过钱刚就问了，当政府提出这个的问题之后，各个的职能部门是怎样响应呢？无论是教育部、财政部、建设部是怎样去到配合呢？下级政府是不是有执行呢？还有就是媒体有没有广泛的宣传和强而有力的监督呢？最后他说，中国不是没有好的法律和规章，欠缺的就是有法必依和严格的照章办事，结果就令到法律和规章成为了一纸空文了。他说汶川大地震是天灾不是人祸，但天灾中间是有人为的过失，巨大的自然灾害和本来可以避免的人为疏失交织混合在一起，就令到老百姓的代价更为惨重了。最后他结语的时候说，灾难是一所学校，期待中国政府在灾难这间学校之中加紧学习、补课、提升。在512当警钟长鸣的时候，其实是要警醒世人去改革我们的制度，因为他说只有良性的制度才是庇佑人民生命、财产和一切权利的可靠屏障的。听完香港家书之后，我们一会会有投资新世代的，欢迎大家打电话来 1872-311-1872-311 和主持倾下偈。